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好。
嘿、hey, ，我是花，
欢迎收听
《花了 fuck》。
今天真的是要好好的 fuck 一下，为什么？因为在过年前一天吧。我本来想说烤鸡奖金不会那么快进去，
没有，都是这个时候进去。
我
过年前，
我很常失忆啦，我对这种事情细节都很常会忘记啦。虽然它每年发生，但我有办法每年忘记它。然后就是一早进到我们的公务所，然后我们有一个也是很爱钱的同事，他就跟我说：“那个阿豪，你赶快看一下你的那个台银账户。”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烤鸡奖金进去了。”然后我就带着满心的期待。
为什么你要带满心期待？你离开了前机关，一定是给你乙等，不用讲、
啊。没有，那时候我是赌啊，几率有一半一半。为什么？
不可能。
好，那没有。当时我的想法是说，我的几率有一半。
好，
然后我也自己有点天真的认为说，我都在客委会期间都尽心尽力、鞠躬尽瘁到最后一天，我还帮你跑到那个什么那个南投去帮你搞个活动了。好。然后你们最后要送别我的时候都说啊，真舍不得你啊，巴拉巴拉巴拉，好，那也许是客套话哈，我就把它当真了。
好，
然后就想说，也许有机会在这边打烤鸡，有机会得到奖。哎，没想到打开前一看，哇嘞，这个数字很明显就只有一半嘛。
是啊，
好，它只有一半的时候，心情就给它小小的低落了一下。
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很干就对了。
好。你真的太天真了，我告诉你，在我当主管打人家烤鸡的过程当中，也有类似像你这样子的人要离开嘛，
对，
也是鞠躬尽瘁做到最后一刻，
对对对对，
然后也跟我拜托了说、要拿假之类的嘛，
对，
好，但是你知道我们以前有谈过啊，我也有很多干扰因素
啊，
我的上面还有主管
啊，
即便我想打你假，我上面的主管也会给你改掉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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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也会给我施压，所以凡是要离开的不用讲，
没有，我当时的评估是怎么样呢？因为里面的剩下两个科员呢，一个就被狂定嘛，另外他们两个都是做未满一年，一个是好像7月到，一个是9月才报到，
那都是另考、那但是他会可以把假留给其他科室的人、
这个我就没有，
他要鼓励留下来的人，因为当时以前我的主管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把好的留给就是还愿意留在这个机关奉献的人。
哦，好啦，反正呢，这个过年前一天打开这个薪水，看到那个数字的当下，我相信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
嗯，没有关系、现在呢，就来告诉大家，
嘿，
我们如何可以不要去在意这些烤鸡的事。
对，没有错，
那就是做好自己的投资理财。
嘿嘿，没有错。
我最近就是看了一些、财经专家的影片，
嗯，
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好哦，
好，首先我先看到了一个财经专家，他在讲的是说从 AV 女优看经济这件事。我其实是看到标题觉得很妙。
你是想看 AV 女优是吗？还是想看经济？
我想说，为什么 AV 女优跟经济有关系？
对，
他其实大概是在讲说，为什么现在日本的 AV 女优越来越多？早期就是欠缺这样子的人嘛，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然后以前好像是一个月可以产出30支片子就很了不起了，现在是一天可以产出30支片子。
哇，那个是。真很多倍耶，
对，而且很多女孩子投入这样的产业、那她就是在分析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她这样很竞争耶，
很竞争、那这样的现象是当然啦、日本呢它是一个对于男女的阶级之分比较大的一个民族，
对、
那很多女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像男生那样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职业，好的薪水，稳定的职业这样、所以他们多半是要去找到一个长期饭票，优质长期饭票、对，但是如果连优质长期饭票也不好找的时候、因为整个经济环境不好嘛，可能连男生都不见得能够赚到很多的钱、那就是连优质长期饭票都找不到的状况之下呢、他们就只好选择进入风俗业。那 AV 女优可能是最简单的，那就可以比较容易比较多的收入进来，所以就会有各式各样年轻的女孩子陆陆续续投入这样的产业。然后再加上 因为日本呢，它其实是对黑道产业是非常歧视的。
嗯，
他们国家鼓励政府鼓励去歧视这个黑道产业。
嗯，
你记不记得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嗯，
如果你身上有刺青，
嗯，
你不能进浴场、欸，
嗯，
他会叫你贴起来，
对，
这就是一种歧视，
嗯，
对，
嗯嗯，
所以他们的黑道产业就会慢慢转入类似像性产业这一块，
嗯，
因为至少这一块呢还是可以经营的，
嗯，它算是门生意啦，
对对对对对，嘿，所以他们的这种风俗业性产业就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达，
哦，
好，然后。为什么从这个看经济，就是当你看到这些 AV 女优的产业越来越发达，
嗯，
然后这个性产业那个其他黑道产业什么暴力事件这些就会减少嘛，因为大部分人会往这个性产业来投入嘛，
嗯，
这样带动这个经济，这样才能够维生，
嗯，
然后再反观到台湾，
嗯，
哦，因为我们台湾是打压性产业，
嗯，
但是对于诈骗啊黑道产业这一些啊，
嗯，
可能就比较轻轻放过，像很多诈骗都不一定会罚到，
嗯，
好，但是我们是非常打压性产业的，
嗯，
所以我们刚好颠倒就会变成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八加九这么多，
嗯，
好，因为这边什么诈骗这些啊可能就都不太会罚到嘛，所以就会很多年轻人投入这边。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现象是我们的这个八加九啊，
嗯，
还很多现在是当红榨子机的网红，欸，
哦，对，没错，没错，
因为他们借由这些黑道的生意啊致富之后或者是暴富，哦，那有一些他们就会在网络上拍影片，就是他们会炫他们很贵的那个手表，
没错没错，
名车啦，
对，好，那问题就来了，
嗯，
你看哦，因为他们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些八加九可以这么发达，主要是我们对于黑道并没有一种歧视，不像日本会这样歧视他们，
反而好像会引起一些不爱念书的小孩会变成是他们的目标，欸，
对，嗯，那我们因为严重的在打击性产业嘛，
嗯，
所以就会造成一种偏衡，他就是人一定会往某一边走嘛，
那就跟政就是说错误的政策他比他，
我们不能讲说错误的政策，你这样到时候又被抨击说这样鼓吹性产业啦，
倒也不是，反正就是政策它确实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跟走向，
然后再讲到说，欸，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愿意走一个正规的途径，
嗯，
主要是因为薪水环境真的太低了，
对 啊
那他们可能赚不到钱的状况之下，他们就会寻求这种比较能够赚到钱的模式，
是啊，
好，
嗯，
那再来是为什么赚不到钱，赚不到钱是因为服务业是属于传统产业，
嗯，
传统产业本来就不容易赚到很多的钱，
嗯，
所以老板自己赚不了什么钱，当然就很难给你很多的薪水，你的薪水涨幅就会有限，
嗯，
好，那再来是如果你想要赚很多的钱，你要看现在什么赚钱，资讯科技产业，
就是看全台湾最有钱人都住在哪里，
对，
新竹
就是，哦，对，所以你就要去从事那样的产业，
嗯，
那你从事那样的产业，你的薪水老板有赚钱了，你的薪水才会有可能增长嘛，
嗯，
啊，为什么那边新竹的房价越来越贵，就是因为工程师有钱啊，
他们买得起啊，
对，工程师有钱啊，像前不久我一个朋友他就带儿子去新竹看房子，
对对对，
他说连斡旋的机会都没有，人家已经买走了，而且去看房子都是好几组，
是是
没错，那就知道那边有钱嘛，
对，
那为什么服务业有钱不起来，它就不像科技产业那样可以
收入啦，差很多，
对，
嗯，
对对，嘿，
嗯，
然后所以怎么赚钱，他在这个影片呢有教我们怎么赚钱，
嗯，哇，
好，那你可能不是学资讯的啊，怎么办呢，
入错行了啊，
哎，外溢效果，
哦，
我告诉你资讯产业一定有一个外溢效果，
嗯，
怎么说，你还是很想当服务业，请到新竹那边去卖吃的，
嗯，
卖衣服，
哦，
他们会有外溢嘛，因为他要起他有钱了，啊，他要买衣服他要吃嘛，
嗯，你就服务有钱人嘛，
没错，对，卖房子，新竹卖房子啊，嗯，
就服务有钱人，
没错，这就是一个外溢效果啦，嗯，
有钱人还是有他的吃喝拉撒睡的需求嘛，
欸，我觉得我很厉害，可以从你那个口气这样子那转到这来耶好，
我等一下再把它转回去
对，好，那我们再转回来，对，我要转回来了，对，你再看今年不是有个新闻说，
哦，
报考国家考试的人越来越少了，
应该这新闻就是
这几年
啦，
这几年
一直都出现，
有没有发现，
嗯，
这件事情 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很类似，嗯，比如说AV 女优越来越多，嗯，啊，我们现在报考国家考试的人越来越少，
对，
它其实都隐藏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嗯，它就是跟整个经济状况是有关系的。
嗯，
你要想想看哦，一个初等考试考上国家考试的薪水差不多是30000出头，
嗯，
好，然后高考考上大概是42000-43000吧。
我不晓得实领啊，实领应该不到40000啦，啊，
对对对，
刚开始的时候
普考应该是38000左右。
嗯，
你知道现在外面啊，嗯，那个应该是12mini锅吧，他的服务员好像是36000还是38000。
我们那个看到加油站还有前都的啊，他说你只要愿意成为储备干部就42000。哎，
欸，啊，这问题就来了，
不用考试哦。
哎，对，我20年前，
嗯，
我在29岁考上普考的那一年，
嗯，
薪水大概就是36000-38000。
嗯嗯，
那一年，
嗯，现在我们是经过几年的加薪才有到38000，啊，
20年了。
对对对，
20年
爬得很慢啊，
20年，我强调是20年过去了。
对对对
对，那结果你想想看，嗯，现在的一个初考或普考的薪水就跟一个服务员差不多嘛，你干嘛要去考？
应该高考也跟一个储备店长差不多吧。
对啊，可是在我那个年代啊，我那个薪水是还比店员多，那时候店员应该是27000左右，28000，
那时候差距比较大。
对，那时候差距比较大，嗯，
对，
所以难怪国家考试没有人要去考啦。
应该就是跟那个水会往那个低处流的原理是一样，因为我们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钱吗？
没有错。好，
对啊，
然后再讲到说，其实我后来认真的就是想了一下，就是我辞职那一年的薪水差不多是60000多块钱嘛。
嗯，
我必须老实的说，以一个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讲，
对，
我觉得以一个行政人员来讲，我这样的公务人员的薪水在私部门是顶标了，而且是超顶标。
嗯，
我必须要老实的说，
而且你还含着主管加级，
对，是超顶标了。所以如果我今天以一个完全没有技术能力的人要跳出来，
嗯，
做行政工作拿到这样的薪水，我觉得非常的困难。
嗯，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啦。大家一开始在追求是起跑点，赢在起跑点这件事情的时候，变成说公务员的收入的起跑点已经没有优势了啦。所以大家会往容易去的地方，因为你看我只要去投履历应征面试过了我就上，可是你看要领这个铁饭碗薪水，你可能要投入很多时间成本，还要补习班的成本，然后还不见得就拿得到啊。
对，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走的是行政类的，
嗯，
哦，比较没有专业能力类的，你在外面可能没有办法有到你退休的时候爬这么顶标啦，
嗯嗯，
所以你可能还是需要进入公部门，
嗯，
才有机会爬到这样的顶标。
哦，
欸，我要讲的是这个，
就是如果是文组的啦，特别是这一类型的，
对，
其实可以把，就是花姐提醒的是说，你把这个职涯你把它放长，你一开始你可能起跑点你觉得差不多了，
对，
可是你如果拉长到你从20几岁要工作到65岁，你可能至少还有40年的时间。
没错，但是你不可能这40年当中都在端盘子，就算你做到储备干部，你顶多是4-5万块吧，
或者是店长管理职啦。
对，我觉得也大概就4-5万块的顶标啦。
对 对, 对，
而且随着你的年纪哦，
嗯，
年纪增长，你的体能就越来越下降嘛。
其实到以企业角度来讲，其实资深员工反而是比较容易被先干掉的。
对，但是你在公部门，他没有办法干掉你啊。
哎，不行，
对，好。那没关系，我们考绩拿一等，嗯，我们从投资理财下手。
哎，欸，是啊，
对
呀，
啊啊，你如果在股票上有赚钱，
嗯，
嘿，那你现在很多人不是投资 ETF 吗？有利息可以拿，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这些事。
像这个理财这观念，我们之前好几集都有提到，啊，
真的是不停的在强调，真的要学习投资理财。好，
嗯，
重点来了，
重点，
嘿，还没讲完呢，
重点。
好，这个影片里面呢，啊，这一个财经专，我不能讲他是专家，因为他也是在边做边讲这样子，
嗯，
他还没有达到财务自由，
嗯，
但是他愿意把他所知道的东西转换成知识，对，跟大家分享，
嗯，
他说啊，我们都不断的在培养小孩各种技能，所以小孩出生的时候，嗯，我们就让他学习各种东西嘛，
对，
学乐器啊，学什么，我们就是希望说啊，发展他的什么什么无限可能嘛，
嗯，
对，
嗯，
嘿， 他有说未来啊，中产阶级会消失，
嗯，
哦，我们的 M 型社会会变成 V 型社会，
嗯嗯，
哦，中产阶级整个不见了，
嗯，
那主要是通膨嘛，造成中产阶级也不敢消费，他变成中下阶级了啦，
嗯嗯，
那穷人就越来越穷，
嗯，
有钱人就越来越有钱，嗯，
就极端，哦，
对，嗯，非常的极端，
对，
所以我们应该要教育小孩的是一个理财观念，
嗯嗯嗯，
对，
嗯，
也就是让他们及早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延迟消费，让你的钱能够赶快再去赚钱，
嗯，
你才有办法脱离贫穷，
嗯嗯。
那在这边就是奉劝各位，真的把钱拿出来投资理财。
我觉得就是投资也包含就是投资自己啦，因为我们以前的二十几年在学校的教育里面，其实老师跟所有的科目都不曾教我们如何理财这件事情。
对
对，所以我觉得包含投资自己啦，提升自己的价值啦，能够产生其他的收入产能的这些技能的投资都是很重要。
对，所以我也很希望让我儿子能够理解说啊，你喜欢画画这些都没有错，可以，这是你的本业。
对，
好，但你有闲暇之余，你一定要学习投资理财的观念。
嗯，
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观念，让你的钱去滚钱，而不是把钱放在银行里不动。
对对
对，像我先生他就是习惯就是啊，钱就放在银行，他很保守，嗯，那他也忙，嗯，也没时间再去管理说啊，我这钱要怎么样发挥最大的效益。
嗯，
那像我只要一有闲钱放在银行不会动，嗯，我就会觉得压力好大，嗯，我觉得这些钱是死水，你知道吗？要么他要生点利息嘛，要么他要做点什么事嘛，要么他
两个可以平衡一下嘛，不要那么极
端。对，我真的就是会有一种觉得啊，这笔钱放在银行里就是一滩不会动的死水，它就整个被吃掉了。
嗯，
对啊，整个被通膨吃光了，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欸。
你也不用那么严重，
哦，我就是会有这种忧虑啦，
嗯，
对，
嗯，
所以这真的是最后讲了这么多，就是奉劝大家怎么就学习要投资理财，而且是我们现在真的知识很容易取得，
嗯，
你看我这样看免费的也可以得到一点概念观念嘛，
就是现在学习管道不一定要付费啦，啊，你当然订阅或者是买线上课程，这种是经过系统化帮你收集归纳的知识是比较方便，但是即使是不付费你也可以有找到自己的学习系统啊。对，再呼应一下花姐说的，我再讲个小故事，比如说其实赚一般人会觉得说我要投资理财我要收入够啊，或者我要很有钱啊什么的才能理财嘛，是实际上收入多少跟你能不能投资理财它是两件事情。就是像我最近在看一本周行一就是政大前校长写的书啊，他就说像猫王，我们知道的猫王他应该就是因为他的唱片他的歌啊还有他演唱会收入，他应该是非常非常富有的人了。对，可是实际上他的在过世的时候他的生活是非常的穷困潦倒，不只是他啦，还有很多我们知道的像什么影视歌星啊这些名人啊，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即便他们赚到了很多的收入，可是他们却都过着很凄凉的晚年，甚至变得很贫穷。这个原因不在于收入，而是他没有那个很好的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
对，
对，所以这个你赚多少钱并不是重点，你知识上理财知识上的贫穷才是很可怕的事情。
真的，这件事情没有人告诉我们。
对对对 对，
对，
好，那这个到底跟考绩有什么关系呢？哎，当然有关系。
好，下集分解。
今天这一集节目就先到这边。
好，拜拜。